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很高兴一起来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第六章以及第七章的信息。今天呢是同时也是中国农历新年初六啊，所以我们仍然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弟兄姊妹和家人，我们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能够健康平安。可能最近这几天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许比较忙哈，除了过中国农历新年，我们也看这个中国冬奥会，这个前几天开幕了哈，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很忙。所以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神国所发生的事。然后以前我们都教导说，一手拿报纸，一手要拿着圣经，所以我们一方面了解世界，一方面呢了解神国的事哈。那现在呢我们不拿报纸了，我们是一手拿手机啊，一手也要拿圣经。但是呢有时候手机是在吸引我们人啊，放不下来，所以我们手该放的要放下来，我们要回到神国的事上来。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讲的主题是圣灵充满的寻道者，那就是看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就明白了，这是讲斯提凡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它主要是讲什么。那其实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那一开始就讲到说那时门徒增多哈。那圣经上呢没有具体的讲说这个门徒增多究竟有多少，但是呢我们从前面五章信息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知道一些大概哈。其实从这个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那使徒彼得他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呢，门徒就添了有3000人。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的门徒3000人受洗，他是来自于天下各国的，所以他们也许受洗完以后又回去了。但是后面接下来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七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以及在第四章彼得他们门徒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呢，又有好多人信的哈，那是男丁的，就是弟兄呢约有5000。然后呢我们又看到第五章信而归主的人愈发增添，年男带女很多哈。那就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陆陆续续的我们就看到哈，那自从圣灵降下来以后，这个福音的事工就在耶路撒冷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开展啊。所以虽然圣经上没有具体的讲当时聚会的门徒很增多究竟有多少，我相信保守一点讲10000人左右也是可以的，也是很有可能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起初教会在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之下，福音事工就得到了极大的一些发展哈。那教会呢得到成长，这是很喜乐的哈。但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哈，假如说教会这个不能够成长，我们知道会有很多问题，我们会担忧哈。但其实教会成长了，那会不会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也一样有同样的有许多问题的哈。但是感谢主，那这是教会成长发展过程的一个正常的问题。那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面对和处理，那教会呢就能够继续的来前进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当时这个教会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圣灵不仅仅充满12个使徒，那就是以彼得带头为首的哈，同时呢圣灵也充满当时信主的一些这个门徒，那其中呢就是一位就是斯提凡，就是今天呢我们要重点要讲的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当圣灵充满在这个门徒斯提凡身上，在他身上有发生什么事，神要通过他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呢？这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来思想的。好，开始以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古之先差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并且在这末后的时代赐下圣灵宝惠赐来，要在一切浇灌凡有血气的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也今天我们通过使徒行传第六章和第七章，我们也要看到神你的门徒斯蒂凡他如何被圣灵充满，如何来在神你的施工上如何来尽心竭力，甚至不惜为主殉道。我们也巴不得能够从门徒斯蒂凡，或者从历史历代的为主殉道的这些宣教士门徒身上，我们看到学到宝贵的榜样，好叫我们一起知道如何来奔跑 在地上的属天人生旅程。求主来帮助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第一点信息是圣灵充满的同工领袖。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斯提凡他是圣灵降临以后，起初教会那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一个殉道者哈。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首先呢，斯提凡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同工领袖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四节的经文，就讲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律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门徒不断的增多哈，所以教会呢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了，这是我们说这是教会成长过程当中的烦恼哈。什么问题呢？这个说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哈。那寡妇是应该当时是教会里面一些比较一些弱势的一些这个姊妹们哈。那这个我们说教会人多了，这个除了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圣经啊，要认识神哈，那还要这个吃饭啊，这个属灵上的喂养，肉体上喂养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当时呢，这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成长，他们就碰到了一个烦恼，这个吃饭的事情啊没有解决好哈。因为这个吃饭的事情也是人人相关的啊，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教会的发展呢，就会有碰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可以想想，那教会比如说人数不断增多了，我们首先可能会出现什么？教会聚会的地方空间不够啊，这个房间不够，椅子桌子不够哈，甚至服事的同工人手不够啊。那其实一个教会就要有一个做好合理的中期甚至长期的发展计划，那这些问题呢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到一个不断的一个解决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时这个教会成长以后呢碰到的一个第一个问题。那这个十二使徒呢就讲了很明确，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并且呢他们也对这个会众他讲说，他们要专心的以祈祷和传道这个为事哈。所以从这个呢这一点上呢，我们也看到教会发展了，虽然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呢这些使徒他们在神面前心里很清楚，他们要一个施工的原则，就是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施工的服事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教会呢不管什么教会哈，它在地上的开展呢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那否则呢教会的事呢有时是千头万绪，永远也这个忙不完哈。所以呢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这个传道哈。好，那我们就来想一下哈，那为什么十二使徒说要提出来要同时选出有七个有好名声还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事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假如说有一万人左右的会众聚会要吃饭，一万人要吃饭，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想想哈，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地上教会都没有这么大哈，可能也许一百人两百人哈。我们知道把这个一两百人的吃饭问题解决就是很不容易了，何况说要有一万人左右的聚会，这些人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要选出七个，不是普通的人，要有好名声还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个事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好，那所以门徒就提出来，他们十二个门徒提出说要有这样七个好的这些哈。但我们不知道这七个好的名声选出来管理这个饭食的事哈，那圣经里没有写他们的一个职称，那是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教会管理可能就是执事啊或者是长老，但圣经里呢没有明确写。 但是呢，很明显他们是一个施工一个同工的一个领袖哈，这是我们清楚的能看到的。好，是从这个一到四节呢，就我们看到说，教会虽然发展了会碰到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啊给我们的一个，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一个首先是什么？我们做神的首先要祈祷，因为我们做神的施工嘛，是不是？我们离不开神的，离不开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祈祷，求圣灵加添我们能力，也求神在我们前面开路。然后呢，后面呢再跟着要来传道，要来这个做拯救灵魂的一个工作哈。所以这个不仅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哈，不仅是当时十二个使徒的一个教会服事原则，其实也是历世历代传道人或者神的忠心的一个仆人一生服事的，这是一个金句啊。因为不管是祈祷传道，我们说这是圣事圣功啊，所以我们希望教会的其他的事，我们要解决处理好，至终呢是我们要把焦点要回到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念。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信息。好，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看到当时虽然作为一个教会刚刚开始的话，我们也看到他们按例同工的一个程序哈。当十二个使徒提出来说要选择七个啊，这个有一定能力还要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人来管理范式哈。然后他们就怎么做的呢？所以大众就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啊这个七个人。我们看到哈，他们这个拣选真的是一起会众来参与的哈。那不仅仅可能是有斯提凡，我们也看到说并后面有什么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他们拣选的这些同工哈，我们先不管叫他是执事啊什么东西哈，这些同工啊是通过会众一起来参与的。啊，可能有他们本地的犹太人，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城市的人哈，所以他们是真的是很这个公开选举哈，这个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优秀的一些同工来，然后呢选择好以后怎么样，在第六节就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安守在他们身上哈。所以我们也基本上看到，虽然教会刚刚开始建立，但是他们这个安立同工的程序也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教会常常采用的。第一个要会众选举，第二个呢也要在众人面前为他们安守祷告，求神来保守他们手上所做的事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起初教会他们所选列同工的一些这个程序，那也是可以值得我们来效法学习的哈。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对选择的这些同工有什么一个要求呢哈。我们从第三到第五节就能够很清楚。首先呢这些十二个使徒就讲说，选择的这些服事范式的同工有什么要求啊？说第一个要有好名声啊，这个好名声就不容易哈。一个人有好名声，那是不是他一时表现就能够有好名声呢？不是的哈，一个人要有好的名声，一定是他长期为人处事，他的这个生命的品格，大家都亲眼所见的哈，这不是说突然表现好一点就有好名声的哈。那我们就来想一想，那管理范式为什么有好名声好的品格？我们知道管理有一万个人的范式，这个里面涉及到好多的这个吃的用的，也有好多财务金钱方面的，是不是？这一万人的范式，这个里面是有好这个很大的一个牵涉到财务啊金钱方面的哈。所以假如说这个同工不是有好的名声，不是有好的一个生命的品格，他就很难能够把这个饭食能够管理好，甚至还有可能是可能会犯罪，会被这些钱财名利所引诱会犯罪哈。所以他们提出了第一个要有好的名声啊，这个管理饭食要有好的一个生命品格。那后面呢还有说要有圣灵充满，还要有智慧充足，大有信心。那要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的要管理这个这么大一群人，可能几千上万人的饭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所以要有神的带领，要有圣灵充满，还有信心。因为也许在管理那么多人供应的时候，有时候会缺乏不足啦。所以这个我们要靠着神也有信心哈。同时为什么还要有智慧充足呢？我们说那么多人的管理哈，因为我们就以前我们教会碰到过哈，比如说两百人左右吃饭哈，你就会碰到有的人他要辣的，有的人也不喜欢辣的哈，有的人要饭要硬一点的， 有的人饭要软一点的，有的人要喝汤，有的人还什么哈。所以你想想看，那么多人，几千人、上万人，他们吃饭的需要是方方面面、五花八门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管理饭食的也要有这个智慧创作的啊，没有智慧创作，可能就管理不好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按理同工的要求，也是可以值得我们现在的教会都能够参考的，要有好的名声，同时也要看到明确的有神的带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些同工也要有一定的哈基本的做事的一些才干和能力。好，这是我们看到当时起初教会和安利同工的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要求。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的教会，他们没有面对问题，没有退却哈，他们就正面积极的面对教会的一些这些挑战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那我们从这个第七节我们就看到是怎么样呢，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加添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兴从了一个之道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哇，这个当教会正面面对问题，把问题处理好以后啊，把这个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好以后，对这个教会就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是教会得到一个不断的一个扩展的成长哈。首先呢，是教会不断的兴旺啊，这个教会那个兴旺起来了哈。这是我们就想到说，已经有几千人、上万人的教会，还能够不断的兴旺，我就想这个教会不是靠着神的能力，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哈。然后呢，又讲说门徒加增的甚多，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啊，好，今年又加增了10个、20个、50个、100个哈，这个加增了很多很多啊，这个可能超过我们想象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他说，并且有好多祭司啊，这个信从了这道哈。我们都知道哈，当时的好这些祭司啊、宗教领袖，常常是与门徒什么作对的。甚至要叫他们说不准你们奉拉撒勒的名呢来传道哈，不能传讲他从死里复活了。有时候常常这些宗教领袖和门徒这个都是敌对的哈，不允许他们来传福音的哈。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原来这个抵挡神的、抵挡门徒的这些好多的祭司现在怎么样，竟然他们悔改，信从了主耶稣，信从了这个之道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果确实是这个大错人的这个意外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把教会迎着困难而上，那这样的话教会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和成长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我们就看到斯提凡在这个里面哈，他这个门徒是被圣灵充满的哈，他不仅仅有这个管理饭食的一个能力哈。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有一定能力的这个弟兄姊妹门徒，你叫他说管理饭食，他会觉得好像这是大才这个 小用哈，我不愿意在这个管理这个饭食哈。但是我们看到哈，这个斯蒂凡他这个没有觉得好像你们把我选出来管理饭食嫌弃哈，并且他同时还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看到的哈，他还有很多时间来这个侍奉主哈。在这个第八节就讲到斯蒂凡满得恩惠和能力，在民间行了这个大奇事和神迹奇事哈。那圣经里没有继续的讲斯蒂凡究竟什么哪些这个神迹奇事哈，但是呢我们看到斯蒂凡靠着神的能力哈，他不仅把这么大的和七个同工哈，把这么多几千上万人的这个吃饭的事情解决了好，同时他还来继续的做神的一个事工哈，做主的这个事工哈。我们就看到斯蒂凡他确实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服事的榜样。好，这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被圣灵充满的寻道者斯蒂凡，他在主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一个领袖哈。他同时呢，更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殉道、一个勇士啊。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二点啊。好，那斯蒂凡当时呢，他圣灵充满，靠着神的一个能力哈，就来面对这些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许多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来传讲真理和他们辩论哈。所以他靠着圣灵呢，那些人和他这个辩论的抵挡不住哈。但是呢，斯蒂凡同时还面临着一个挑战，是什么一个挑战啊？那些当时的有一些教会的人呢，他们就起来啊和他这个辩论。但是呢，这些人呢，这个虽然是也是在犹太教会里面哈，但是他们却不遵守律法，他们是买通那些人来， 说这个诬告他，说这个斯蒂凡这个诽谤啊摩西和神的话哈，甚至说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这个召见践踏圣所和律法哈。我们都知道哈，犹太人犹太教会他们最骄傲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有摩西的律法，还有什么呢？有圣殿和圣所哈。所以这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为荣的哈。所以只要他们说这个有人来践踏造他的圣所和律法，那些犹太人就很容易就被这个激动起来，来要攻击这些这样的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要我们这个，我们比如说就像这个十诫一样的，律法是要求我们是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的哈。但是我们看这些诬告斯蒂凡的这些人什么，他们自己知法犯法，他说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哈。所以这些人就是明明知道圣经的律法当中，旧约十诫当中我们说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哈，但是这些人他们一方面以他们的律法为骄傲，同时呢又来违背他们的律法哈。所以这是当时斯蒂凡面临的一个挑战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斯蒂凡他是来如何来应对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哈。好，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哈，看那个使徒行传，应该这是已经是第七章了。第七章中呢是很长的，从第二到五十节哈。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啊，都是斯蒂凡在那些这个祭司长和那些宗教领袖面前的他的申诉和辩论哈。那这一段这个经文呢是很长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看哈。那其实我们弟兄姊妹留意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是使徒行传当中最长的一章这个圣经哈。它一共呢有六十节。那这个前面呢到五十节都是斯蒂凡为了这个真理来申诉来辩论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时间来把它全部看一看。那基本上斯蒂凡他的申诉和辩论呢围绕着两大点。第一个，讲我们所敬拜的神呢，他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这个神我们要拜他，就像耶稣讲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哪里，不在哪个山上，我们要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第二个，斯蒂凡很清楚地指出了，在以色列历史上，从他们祖先以来，就一直有人拒绝神所派来的一些先知哈，那些神派来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常常是迫害这些先知的哈，甚至指出他们的祖先呢就有迫害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良善的这些人，包括指出他们的祖先逼迫先知，也逼迫包括把约瑟卖了哈。这是在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当中，史蒂凡很明确的指出来的他们的一些这个问题哈。好，那接下来呢就史蒂凡不仅仅呢给他们来申诉和辩论啊，然后呢这一段是我们可以来讲讲史蒂凡呢他很勇敢地指出他们的一些罪，他们的问题哈。我们就看一下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史蒂凡就讲，他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隔离的人，时常这个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你们也把预先那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我们知道哈，斯蒂凡讲这一段这个话哈，指出那些宗教领袖的他们的问题，是真的是很勇敢的哈。为什么呢？ 他们不仅批评了这些宗教领袖，连谁也批评了，连他们的祖宗也批评了，是不是？他说这个你们不仅时常跟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看到没有？那这个批评啊，是我们说这个斯蒂凡真的是很有这个勇敢很有信心的哈。我们知道斯蒂凡面对那些公会里的人，那些宗教的祭司长哈，那些祭司长还是很有权柄很有能力的，我们都看到哈。所以他们呢就是不仅是宗教领袖，他们还有管理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管理行政的权利的啊。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人，他们可以把他抓起来啊，可以关在这个监牢里哈。所以我们说斯蒂凡有这样的一个心哈，这样勇敢的讲这一段话呢， 连这些众教领袖和他们的祖宗都一起批评的话，那不是圣灵而来给他的勇气和能力，那斯蒂凡是不能这样讲的哈。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斯蒂凡他主要的列出了这些宗教领袖有哪些罪呢哈，一共是三项这个罪证。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抗拒圣灵，说你们这些因着景象心欲啊未受隔离的人常常时常抗拒圣灵，那这是 很明确的。按道理来说，凡是有一点正常性的人，有一点谦卑性的人，当斯蒂凡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讲到他们现在，他们所犯的罪啊，迫害限制，最后呢把主耶稣杀了哈，这些都是事实。他其实只要他们这些宗教领袖犹太人有一点谦卑的人在神面前讲了，哦，这个都是事实，那我相信他们悔改，这个他们还能够得救哈。但是呢，他们竟然应着景象哈，这个竟然这样的抗拒圣灵，那这是他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罪哈。第二个呢，就明确讲出来，他们迫害限制哈，从他们祖宗就开始。并且呢，最后呢，又把这个主耶稣啊，这个也这个卖了和杀了哈。然后呢，第三点，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刚才我们提过的哈，那些犹太人，他们知法犯法，明明知道圣经律法当中呢，这个世界还有好多讲是我们不可撒谎，不可做见证哈。他们呢，竟然这个做一个假见证，说诬告这个斯蒂凡，说他这个践踏这个圣所和律法哈。所以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啊，这斯蒂凡很不客气的哈，你说这个宗教领袖的三项这个罪状，啊，这是我们看到哈，斯蒂凡他是一个真的很勇敢的一个殉道的一个勇士哈，勇敢的指出了他们的罪证和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斯蒂凡在面对这些宗教领袖犹太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做的哈，他是又是怎样来，为主来这个殉道。我们就来看看，首先看54-56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当斯蒂凡很勇敢的这个指出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和犹太人的罪的问题呢，那这些犹太人就怎么样，心里就恨气死了，咬牙这个气死哈。这个但斯蒂凡呢不并不畏惧，他反而是什么，转脸仰望耶稣啊。所以斯蒂凡就定睛望天的哈，他说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哈。所以斯蒂凡站在呢，他就勇敢的来见证了这个神的一个荣耀哈，这是我们清楚的来看到的。那不仅仅如此啊，斯蒂凡在面对他马随时都可能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了，并且呢，他在最后呢，我们看到哈，斯蒂凡在这个57-60节当中呢，他还讲了一系列的话哈，所以众人就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拥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哈，说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楼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反复一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楼也喜悦他被害。我们看到这个斯蒂凡真的是最后为主殉道的时候有了美好的见证哈。按道理我们普通人来说，至于面对用这个石头要打要迫害自己的人会怎么样，一定会这个心里 会很不高兴的哈。但是斯蒂凡竟然说，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他反而为这些 仇敌来祷告哈。所以我们就想到斯蒂凡他的这些祷告其实有一点效法主耶稣了哈，因为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也向父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是不是？那后来主耶稣也为那些钉死他的那些人也祷告说，向父神祷告说，不要将罪归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斯蒂凡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殉道的一个勇士啊，即使面对他马上就要牺牲了，但是呢，他也在主面前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不仅仅见证了一个神的荣耀， 同时呢，也为那些仇敌祷告哈，就是求神赦免那些迫害他的这些犹太人的罪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也来思想一下哈。当这个斯蒂凡为主殉道的时候哈，斯蒂凡他就定睛望天，看见神的一个荣耀哈，有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啊，我们又想哈，斯蒂凡殉道的时候，神都知道，那为什么神允许哈这样一位圣灵充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门徒哈，他是一个同工领袖，这样为主殉道呢？我们都知道哈，斯蒂凡他有很强的为主正道的一个辩论的一个能力哈。刚才我们讲的，因为时间关系，你看从第七章，这从第二节一直到五十节，都是斯蒂凡为真理辩道的。我觉得前面彼得啊，还有门徒约翰啊，好像都没有斯蒂凡这么能够为主来这个正道辩道哈，都没有斯蒂凡讲这么多哈。这个斯蒂凡毕竟能够不仅仅为主正道，还有什么？他饭食还管理得很好。啊，这个能够把亿万人的饭食管理得很好，那我们就想哈，这为什么神允许这么样一个好的同工为主殉道了，这么快呢？按照历史记载，应该斯蒂凡当时还很年轻啊，可能只有30岁左右哈，具体的年龄身上没有写哈。那斯蒂凡他讲，他说我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哈。那我就问大家，斯蒂凡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耶稣能不能看见斯蒂凡在目前的紧急状况，能不能看到？一定也是能够看到的哈。那我们就想，那为什么主耶稣见死不救呢？那主耶稣也可以是那些用石头打斯蒂凡的人，是他眼睛模糊看不清，丢石头丢在斯蒂凡，但丢不到他的身上去哈。神有好的办法可以来救斯蒂凡的哈。那我们就想，为什么神没有做呢？那其实呢，我们说斯蒂凡为主殉道，在我们人看来是很可惜的，确实是这样哈。但是呢，我们说殉道者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就成了这个福音的种子，在那些看见的那些门徒的这个心里哈，激励他们可以将来可以勇敢的来继续来做神的事工哈。因为我们可能下一次我们要以后要讲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前面一两节就提到那些门徒看见斯蒂凡被害了，他们就这个捶胸大哭哈，并且把斯蒂凡埋葬了。那接下来马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面临着大逼迫，那些门徒马上就怎么样，要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哈。所以这些门徒看到斯蒂凡为主殉道，他们分散到各地，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成了这个地上的教会的第一批的被神差派的宣教士哈。所以这些宣教士就到各地，到分散在各地，那就是当时的时代的，我们说世界各地了哈，到撒玛利亚各处哈。所以这些是第一批被神差派的宣教师，他们看到为主殉道的斯蒂凡，他这样呢就能够激励这些门徒哈，能够更好的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殉道者的血是没有白流的，殉道者斯蒂凡的血在流在门徒的生命里面，不仅仅如此，还流在那些迫害他的人的心里。那这个扫罗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当时迫害斯蒂凡的时候，这个扫罗也在场哈。扫罗就是以后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教使徒保罗哈。这个说这个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啊。那这个呢我们就讲到哈，那这个殉道者斯蒂凡的血，他的也留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也造就了当时最伟大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徒哈。所以保罗他后来他也说，他说你们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一个罪魁哈。实际上保罗他一生他也在来还这个福音的一个血债哈。那其实呢，假如说我们有留心，我们用心来看一看哈，其实在历史历代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为主殉道的这些勇士了哈。那比如说就拿我们中国，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就看到哈，那差不多120年以前当时中国有义和团运动哈，结果呢就有好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就为主殉道了哈。有很多可能有几百啊，或者是有很多哈。那我们时间关系，比如说我们就宣传了一个英国的宣教师，那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叫胡秋英，他的英文名字叫艾玛哈。他很年轻就为主殉道了，32岁哈。 当时呢就是面对义和团的这个运动，他被这个迫害了。所以他在临终的遗言他讲，他说我知道经历这场灾难以后，中国会不再一样，教会的根基是用血铺成的。他其实他的遗言也讲了好多哈，他讲他说为了中国广大仍然没有贵族的人们，他说我真愿意留下来继续的侍奉哈，但是我们却很可惜哈，看到他年纪轻轻32岁就为主殉道了啊，这个也是一直激励那我们中国的华人的信徒啊。那其实也有好多，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叫巴桑治的哈，他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哈，他是一个澳洲的一个宣教师，他讲说我们的血会像水泥一般做成了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要延绵，我们虽被铲除，主名却得高举啊。其实这个巴桑治他的临终遗言他也提到，他说我就像是一头公牛，或者是用我来耕田，或者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就绪了哈。那其实我们说我们用心来留看，在历史历代当中呢，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宣道一些勇士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主殉道了。你看这些殉道的这些勇士都很年轻啊，28岁30几岁都很年轻哈。那我们30几岁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可能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刚刚信主哈，但是这些人就已经成为宣教士，并且勇敢的为主殉道了哈。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传扬福音为主征战，我们还远远和这些为主殉道的宣教士和他们还差得很远哈，我们还远远没有为了福音为了真理抵挡到要被流血要被牺牲的这个地步哈。所以我们也要不要灰心，我们看到历史历代有无数的这样的这个见证人哈，在我们周围哈，所以我们也要勇敢的来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巴不得圣灵充满了斯蒂凡，圣灵也能够充满着我们现在的我们的门徒的身上，我们也能够勇敢的在这个时代来成为主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看到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他如何靠着神的能力大有能力，不仅仅把他管理教会的事务能够管理好，同时他也能够继续不断地为真理来这个辩论来进行圣辩，同时他也是不惧害怕和牺牲，也是成为一个勇敢的一个殉道的一个勇士。我们也看到历史历代神你都预备了不同的这些殉道的勇士，都可以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好叫我们可以效法他们，我们一起来奔跑我们所定的一个道路。也求神来激励我们地上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唯愿我们也能够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这是也是蒙神喜悦的，我们这样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在神里面我们的心意更新和变化，我们好叫我们所说所做所行的都能够讨神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